欸、各位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我们天然的雄厚，我是阿坚。那今天我们来谈谈桃园海岸的环境，了解一下它的过去，还有它的现在，那甚至是三街建港之后的未来。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我们中央大学水海所水文及海洋科学研究所所长黄志成黄所长。所长欢迎。
大家好，我是那个水海所的所长黄志成老师，非常欢迎能够上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近年来的研究。
对 对老师，你应该讲说你非常高兴来上这个节目，不是非常欢迎来上这个节目。好，没关系，这口误啦，我们大家在广播中也是偶尔会听到这样子，像我也常常有口误，这个没有问题。那好，很高兴老师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齁。那其实我想要先厘清的就是说，我们每次在台湾西岸，我们看到这个大家很多人喜欢去这个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喜欢去沙滩上走一走啊，感觉上很浪漫这样子，然后看着这个潮起潮落齁，也诞生了很多美丽的爱情故事。但是我最近才发现，原来我们潮流的部分，就是所谓我们的涨潮退潮，跟我们的沿岸海流其实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哦，对，主持人这边就讲到一个重点，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误解啦。其实说上课的时候，你会以为水一定是从外海跑过来的，所以你会感觉看起来水是从外面往岸这边流动嘛。
对，哦，
可是这其实是一种错觉。那其实台湾的海峡的流动是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由西向东嘛。那由西向东转，所以两边的这个海水会跟这个地形有一些作用，所以会从南北两边灌进来这个台湾海峡这边，所以其实造成潮流的运动，其实是这个潮流的运动其实是南北向的这个运动，沿着台湾海峡，那最高点约在这个台中的这个附近，所以其实这个直观跟错觉其实是一个很容易造成的这种现象。
对，所以照老师这样讲，我就大概比较清楚了。因为台湾海峡的地形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涨退潮的时候，其实它海水是由南北两端沿着海岸往台中彰化这边来前进，所以实际上我们的沿岸流是南北向的，并不是所谓的东西向这样子。
对，如果更以精确的名词来讲，也就是说所有的海流的成分其实包含很复杂啦，所以沿着岸的方向，在台湾海峡这边我们之前有做过研究，那最主要在比较深的地方，大概水深超水下两公尺以下，其实大概即使是很浅也都是潮流会主宰啦。那另外还有所谓的我们旧的海一般海岸工程，那种波浪引起来的这种沿岸流啊，这种碎波这种特性，以前的泛称沿岸流是指这一种，但是在台湾海峡这个是蛮特别的，它的沿着这岸的这个流动，其实就是最主要还是潮流的这个影响。其实我们都做过了现场的调查，还有那个数理模式，也都可以很精准的去解析出这些细微的这些特性出来。
哦，了解。那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一个桃园海岸，其实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就是数千年的这种气候啊海洋的变化之后，我们发现说，大家在这里看到了所谓的藻礁。好，那藻礁的部分，其实我们之前有访问过那个许明阳老师啦，那他也有跟我们说明了说，其实他整个桃园海岸大概这六千年来的变迁，大概就是说六千年前开始有这个珊瑚礁跟藻礁的生长，那到了四千或到两千年之前左右，整个的珊瑚礁慢慢被藻礁替代，然后慢慢的他们也都停止了生长，然后到了最近的大概四十几年前，大概由于我们水库拦沙、河川采沙，那导致这个沿海漂沙减少，所以观音海岸出现了海岸侵蚀的状况，也就因为这样，所以这一个所谓的藻礁就慢慢的露了出来。那其实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它跟我们的所谓的整个的地形变迁啊，或者是跟我们的潮流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吗？
哦，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很大尺度，也可以很短尺度，所以其实因为地球的环境其实是一直变化的啦，那海岸的环境其实也是一直变的。刚才提到了几千年这个尺度，就是说藻礁，甚至这几千年来，其实从 海平面上升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嘛。那还有另外就是地壳的隆起啊，这个都会影响这个海岸的这个环境。那以沿岸齁这个整体台湾环境来讲齁，那当然是石门水库的新建造成这个沙纹的减少齁，北部海岸其实整体而言，我讲的是整体而言，大致上就是一个侵蚀的这种作用嘛齁。大家想看看，原本假设一个陆源的输入，那你如果又有隆起，对不对齁，那你可能就是会有这个所谓的海退，
对，海退是。
对，那然后另外的海水面会上升啊，其实这些都交杂，有很多作用的这种交杂啦。那整体海岸侵蚀环境，如果以这个几十年的这种尺度来看，的确这个石门水库的新建让沙源整体减少，是我看过很多报告大家学者所共同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来源。
嗯嗯嗯，了解啊。那根据老师您在这个桃园海岸这边的观察，这么多年的研究啊，那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它这边的地形变迁，海岸的地形变迁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吗？
好，其实桃园海岸这边，我那时候记得刚回国的时候，我们连基本的这个海流，以前大家在讲其实都不是很清楚。刚才讲的这个潮流啊，这个甚至说所谓的沿岸流啦，甚至说，我们谈到说，为什么有时候是涨潮往南，退潮往北，可是你在很浅的时候，它的环境又有一点复杂，所以我们大概也是大约大概十年前的时候回国的时候，发现 这些特性其实在近岸环境中是相当的这个重要了，所以我们也从那时候就开始一直积极收集一些资料啊。那整体海岸环境变迁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如果是几十年，我们要讲这个尺度，时间尺度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讲这几十年来的变化，其实就是说在桃园的这环境其实就是一直属于这个侵蚀的状态嘛。那尤其如果用讲到这个大潭藻礁，所谓的这个三阶藻礁附近的海岸环境，那这个结构物的新建，这个既有的这个土体其实造成非常大的这个改变了。就说我们可以变迁可以这样看，就说自然环境也在变。那每年的自然环境它可能还有什么，就是说有东北季风，对不对？还有这个西南季风，其实我们研究也发现这个季风都在每次来大概就吹个大概七八天，五到七天左右啊。每次吹季风的时候，尤其这边又是东北季风，所以它造成然后台湾又有强烈的台风，这些不同的这个尺度，这个变化的长短就会造成这个地形很大的这个变化，这是自然的现象。那除了自然的现象之外，整个变迁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人工的结构物啦，这也是台湾西部海岸普遍都一直存在的问题。因为我们没办法，台湾是以海岛立国啊，那你没有 这些海岸的结构物，你没办法出去有这个渔获啊，有这个交通等等海岸空间的设施利用，这都是没有办法的。那台电进水口，也就是台电这些凸体，他们其实也是在于这种的状况下，你有一些电厂，你电厂你必须有一些降低的这个措施，这是天然的设置，它真的是没有办法的状况。那它就必须一定要新建一些取水的渠道，那这些取水渠道当然就是会阻断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潮流啊，甚至这个沿岸流 的整体来讲，我们叫沿岸整段阻断沿岸流的这个传输嘛，也就造成所谓的土体效应。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即使没有这个土体效应，我们观察到其他的区域也是都会有一些局部的长期变化趋势哦。那但是在靠近这些结构物的这个附近，它其实也会造成，因为结构物会改变这个局部的这个海流状况，就会也改变了漂沙环境，就会造成这个地形开始产生了这个改变。那地形改变，那目前观察来看，大概几十年的十几年的这个尺度，大概就会达到这个稳定的效果，这样子。
所以刚刚您有提到那个所谓的就是连接海岸的这种凸体效应啊，尤其是在大潭电厂的这个进水口跟它的出水口，因为它这个人工构造物是有连接到海岸上面的，等于是说它会有比较明显的阻断海流，形成所谓的凸体效应嘛。
对，
那加上我们台湾西岸的沿岸流也是南北向的，所以它变成是在尤其 东北季风，像您讲的东北季风比较强的时候，就会造成在面向北方的这个地区是属于堆积嘛，那南方就会变成一些侵蚀。
是的，没错。
那这是不是也就是大家有在谈的所谓关心藻礁它为什么漏出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哦，对，没错没错哈。这个其实我们有做了一整年的那个模拟哈，就是说除了模拟是经过验证资料、实确资料，我们也在那里做了春夏秋冬的这个实际的测量哈、那也发现说那个所谓的潮也会潮来潮往，那另外一个因素其实就是很重要的这个东北季风，还有这个波浪来的这个方向哈，就会造成北部的这边近海流方向，也就整年的平均呐、就是往南的。那你就是会阻断哈这个北边，你既然阻断了啊，北边是主要传来的，好，那所以它就一直堆积在这个比较北边，好，也就是造成这个大潭进水口以南这个关心藻礁裸露嘛，哈，我相信这个假设有在这个长期观察这个海岸环境的状况哈，其实你会发现台湾的这个北海岸哈，大概都是这样的趋势，你只要凸体哈，甚至那个新竹的这个南寮渔港，那边就是更明显的状况，因为它上面还面临一个溪，它的沙源源源不绝，所以这种状况都是在北台湾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哈，这个我们也都认为，也就是所谓的
北
淤
积、
南侵蚀的一个海岸的这个变化变迁特性哈，所谓的图体效应在这里
哦，
一般泛解是这个
了解。那现在也有人讲到说，我们三阶它现在工业港的部分会外推嘛，原本已经离岸700多公尺了，那现在还要再外推400多公尺，等于是离岸已经超过1.2公里，等于相当于1200公尺。那这样子它其实就变成是说，它在工业区，就是我们的陆地的岸跟工业港，它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宽大概1.2公里的水道，那这样子它的防波堤是盖在更远的地方，那这样它会有形成所谓的凸堤效应吗？还是说它并没有，并不算是真正的凸堤效应，因为它中间是有一个开放水流？
哦，对，刚才我们讲到，其实这个不是所谓的凸堤啦，我们讲到凸堤是要阻断主流的方向，那才叫凸堤啦。就说你的主要的流动，就刚才讲了，这个主要流动现在目前是潮流嘛，对不对？
对，
还有这风跟潮流其实都沿着这个南北向，沿着岸的方向啦。
对，
那这样子的方向其实它是没有阻断它的这个传输啦。那再加上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啦，就说大潭进水口这边北台湾的这个漂沙特性在悬浮，就是悬浮的这作用其实是波浪啦，那波浪也都在很浅的地方，也大概是最冬天，我算过啦，我们冬天大家如果可以去海边看，你在冬天的时候你会看到比较浑浊的其实都在水深可以到10米深的地方，夏天的时候其实它就很清澈，它的浑浊程度大概可能水深只有1-2米，这种碎波带会比较浑浊，那所以基本上这个结构物都已经移到了水深10米，基本上10米以外 我也不认为说它对于这个再悬浮啊，或者说它阻断 这种的波浪的这种作用会有很大，其实它就是相对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影响，也没有所谓的凸堤效应啦。
哦，了解。
对，
所以三阶它外推之后的这样的设计，其实对于海流的阻断的效果是很少的啦，对不对？那也会让它的整个的流比较静稳，然后让它整个环境会变得比较稳定。
对，这个的确是就说你既然外推它其实就是没有所谓的这个凸堤效应嘛，但它还有另外一个效应啦，我们讲说它其实最近的研究我们也发现说它在这个局部水深的区域因为它会加速这个流，其实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流就像风，你在那个隧道的时候你的风灌进去，你会觉得风特别强，为什么？因为有诉缩效应的产生嘛，那外推的方案它的确就会造成这个诉缩效应，让这个海流会有加速的这个作用啦，那加速作用来讲当然对这个水流啊物质的这个交换其实是就说以沉积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其实是 比较不容易沉积的嘛。那对胶体环境来讲，其实流速也是一个比较有正向的，就是说你假设没有沉积物，因为一般大家有沉积物越多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会比较容易造成这个
就生物比较难在那边
生长啊，对，
比较难生长。了解，
是的，是的，
了解。有我有看过那个他们就是中油公司这个三阶外推哈，它的这个所谓的水工潮流的这个模拟哦，水工的模拟是发现说整个的流速哈，建港之后三阶外推的建港之后，它的流速大概会从现在0.15公尺每秒，然后增加到0.35，或者是从零点一增加到0.15，是的确是有比较增加了一些的流速了哈。那相对就像您讲的这样子会帮忙把这个水底的沉积物带走，那相对是不是有可能带给这些壳状藻啦，或者是其他的藻类能够有机会能够在这些固定的基质上面来生长来繁衍，是不是这样？大概是有比较有可能嘛，对不对？
如果以基础的这个就理论来讲，的确是这样子的一个正向的发展。
嗯，
就说如果我们说是沉积物啊比较少的话，那相对它就是比较是一个侵蚀环境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流速加大，它就是一个侵蚀环境嘛。对。
那老师，我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哈，刚刚其实有提到说这个它的覆沙，它的因为你说那个地形变迁的关系，所以它这个整个沙在这个桃园海岸 的变化，好像我刚刚没有问得很清楚，可以请老师再稍微说明一下吗？
桃园海岸的这个地形的变化，其实必须考虑到几个要点了。第一个我们要想看看说这个沙其实它都是比水重的嘛。
嗯，
对，这是很简单的。我们大概可能从小国小大概你有去海边玩沙，你就知道它是比水重，对不对？
嗯，
好，那既然比水重的话，一般情况下它就是沉在这个水底。
对，
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条件是冬天的时候它就会有因为碎波啊整种这种复杂的扰动的效应，你才会让它旋起来。
嗯，
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就是这个台风的这个效应啦。你扰动完之后，那你还有水流，这些扰动的这些海沙啊这些沉积物，它会怎样？随着水流就是飘送嘛。
嗯，
那随着水流飘送，它只要遇到适合的沉积环境，有这个讲的流速如果加快，它我们
就带走了。
对，我们讲的一般就是底床，因为它就是把它带走，不容易沉积。
嗯，
但流速变慢的时候，相对它就会开始适合沉积，
就
这沉积。所以你也看到说很多的这个港口啊、港内大概会有比较多有这种现象产生啦。
有，
就是对，好，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物理哈，就是说沙一般就是比水重，它被带起来就会沉积到流速减慢，它才会这个沉积嘛，
沉
积下来。对，那桃园这个海岸环境，我是觉得先天蛮多台湾环境有蛮多我们要更了解它的地方，例如东北季风可能都今年去年可能每年都有一点差异，甚至今年有没有台风来。那你假设没有这些作用力，那它的局部沉积环境可能就是怎样，就相对没有比较少扰动嘛，那它相对有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沉积。那如果你的这个结构物啊等等，就像我们发现说像大潭藻礁这边有一个区块，其实在某些的情况下，它其实很长的时间是在淤积的状况哦。对，所以变成说它很在复杂，可能有一些作用我们也观察到白玉啊这个区块，可能一个 event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东北季风或者说什么样的状况下，一个海象事件，一个礼拜我的仪器就全部被埋了一公尺多一两公尺这样子。所以它的变化其实相当的剧烈，那你再如果再加上结构这些的这些影响，其实你会它却显得相当复杂。那回到我们刚才谈到在大潭藻礁 G1 的这一块，我们也发现它其实从大约在2010年到2015年的这块期间，大部分时间草间带那边其实这个是被埋起来的状况。那这个是蛮有特别的一个因素啦，因为大潭进水口其实是从2001年那边就开始新建嘛，在2003那边开始新建开始完工，可是南就是藻礁逐渐裸露，可是这个区块呢它就会变成说很敏感，就说你有一些什么海象事件啊，或说有一些状况不太一样，它的这个沉积环境 它的这个堆海沙堆积的状况、哦、就会有很明显的差异。好，我们后来仔细也发现说、哦、其实有可能呢、哦、我们现在还希望可以更深入、去讨论一下、哦、就说它有可能、哦、大概就是因为它就是介于那个沉积不沉积的这个边缘、哦、所以就很容易受到这个气候事件的影响、哦、所以总结来讲、哦、我们知道说桃园这个环境其实就是沙来沙往，就是沙会过来也很容易被某一个事件就是把它带走、嗯哦、所以相对、值得、更要多注意的这个多研究的这个状态。
了解，所以就是简单的来讲，就是说这个大潭藻礁区域其实它在自然的状态下，就是在没有这些土体之前，沙来沙往是很正常的。那现在有了土体之后呢，会比较稳定一点，但是它的整个的是不是会继续的裸露，或者是一直所谓的被覆盖，都还不一定，就是还是会因为那个所谓气候事件的影响好、哦、来造成它的一个变化嘛。对
对, 对，我们应该就像这个变迁的这个行为，我们一般都会设一个叫 baseline 啦、哦、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它到底没有这个东西之前、哦、它的变动状况是怎样、哦、所以桃园的海岸环境没有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三接岸啊，或者说这些港口之前，它就属于相对比较容易、哦、变迁的一个这个环境容易受到气候事件的这个改变差异啦、嗯、那所以但有结构物之后、欸、你要看有结构，有时候有可能是会虽然造成它改变，例如进、哦、水口以南、嗯、这个惯性藻礁其实就是变成长期裸露、嗯、对，那长期裸露到底对生态是好还是不好，所以单纯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它，如果你从生态的角度、哦、大家觉得、哦、藻礁裸露生态变好了、嗯、它可以可供栖息的地方更多、嗯、那如果你去问一个这个海岸工程或者说海岸国土保护的这个、嗯、学者或者说不要说专家的人民来讲，他们会这个侵蚀一直节节后退，他会认为说我们国土流失、嗯哦、我也碰到在那边的海岸，我也碰到这个居民一直发现、哦、那个就一直侵蚀哦、的确那边也造成了这个海岸线后退的问题嘛。
对，
所以也造成了说那边是被列为这个二级，所谓的二级防护区域、哦哦、
二级防护区。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哦、就是变来变去，那你有一个长期的这个变化，看你是要以站在什么角度、哦、去评断它的好跟坏
了。了解、嗯、这个让我想起到我在那个中国时报有看到那个台大地质科学教授那个魏国彦魏教授，他有写一段话，他说持续隆起的台湾不断送来大量的泥沙进入台湾海峡，桃园海域作为台湾西部海域的一部分，南桃整体淤积变浅的命运，沿岸流也将别处的泥沙往这个藻礁区输送堆积，所以他意思是说在整个台湾西部沙岸向西发展扩大的大格局之下，藻礁发育的环境毕竟只是地质历史过程中的昙花一现，难逃被沙泥淤积淹埋的宿命、
哦、对，这以我来讲、哦、这个观点其实也是蛮正确，就是说我们单纯以魏老师他是以整个地质啊很大质的观点， 对, 对的确没错，因为我有听过很多的地质老师、哦、也在讲说，因为他们地质看的尺度是好几千 年,
千年
或者是
千年
这样的状态了、哦嗯、我们这种一二十年这个变迁、哦、对他们来讲、哦、其实这种都只是短暂的一个变化了、哦嗯嗯、那的确、哦、就是说藻礁如何在这个隆起啊，我们刚才提到了海平面会上升啊，对不对，地形也隆起，这个其实都有很复杂的因素，有这些因素、嗯、然后还有这个水库现在也目前已经减少了这个淤沙嘛、哦嗯、所以整体的交互作用下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哦、甚至我也听到有蛮有趣的一个立论、啊哦、就是说这个海平面、哦、现在的确、哦、上升的速度是3mm、哦、全世界平均、啊、2到3，因为我们是教这个海岸环境变迁的老师嘛、嗯啊，海平面上升平均是2到3mm 啊，藻礁每年是1mm。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它当然生态还有藻类会继续长了。嗯，可是像这样子复杂的交互作用情况下，那它的一个命运结果，哦，到底是怎样？其实，嗯、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跟讨论啊，不应该说只是一味的断定它会是一个 单一的一个变化啦。
了解，
我觉得
嘿。对啊，不过老师刚刚讲到一个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以每年那个0.24公分的方式一直往海平面一直上升嘛。对不对？
欸、对对对，那
每年大概两公分，0.2公分、啊，
就两个厘米，
两个厘米的，两厘米这样子。那基本上来讲，如果我们只是说我们人类活得不够久啊，如果活得够久的话，搞不好这一两百年之后，这个台61线就都在海里面了、
啊。这个也是我们要例行节能减碳的一个减碳，其实，在世界各地现在目前是最重要的议题嘛。你看那个欧洲也通过那个碳税，就是未来。未来他们其实就是说进口到欧洲货物他们要课
碳税
对，其实这个 对整个发展来讲还有人类的这个影响其实蛮重要的，可是我们应该思考这些就是我们人类所造成的，可是 这真的是难道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使用吗？所以好，我就觉得人在跟环境这中间应该要珍惜环境，要取得这个平衡、
啊、
然后因为我们是重视环境保育的人，那有很多你叫他不要开车非常浪费环境或什么 的人，你叫他不要做这些事吗？停止用石化燃料了，他们可能 不这么认同，所以这个整体面我是觉得是真的是要大家一起努力去思考的。
对啊，我们人类也是生态的一部分、啊、那当然保护这些生态或者是整个地球环境当然都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也是我们的责任、啊、
对，是
对。好，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黄志成黄所长老师来跟我们聊一下他在这个桃园海岸所观察到的这个覆沙的变化、地形的变化以及海流的一些现象。那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来我们节目，谢谢。
好、哦、谢谢。
好，那如果各位听众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那欢迎来信来到我们节目的信箱 cpccpcnews@gmail.com， 那 cpccpcnews@gmail.com， 那我们会在节目中再为大家来做一些说明。那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